Hello， 大家好，我是 KC， 欢迎来到我的 Podcast PM 做什么。这个节目主要分享我的工作与生活，以及专案管理的点点滴滴。我也会邀请我周围的朋友与同事一起来聊聊彼此的生涯规划与职场经验，希望你会喜欢。感谢您的收听，期待您的订阅、分享与评论。Hello， 大家好，我是 KC， 欢迎来到我的 Podcast PM 做什么。这个节目主要分享我的工作与生活，还有我跟我的好朋友，就是会聊聊一些有趣的主题哦。那我们非常欢迎 Daniel， 今天是第四次跟我们录 Podcast， 今天请他跟大家打个招呼，这样子。
大家好，可以在台北跟大家打招呼了。
就是应该不用再让 Daniel 再介绍一下，因为他已经讲了三次了。但是今天非常欢迎 Daniel， 就是登陆台北哦。今天是6月14号，那 Daniel 为了他的课程，是昨天嘛， 6月13号飞进台北的。
对。
然后要开始进行7+7的这个检疫跟隔离这样子。
对的。
我先这个帮大家做个这个 recap， 就是在第三集的时候，其实第一、二集我们谈的大部分跟敏捷比较有关，有兴趣的人可以再复习一下。那这个集数的应该是第多少集？我来查一下，应该是第52跟第54集。那今天呢，我们预计播出的是第61集。那在上个礼拜58集的是第三次录的时候，我们跟 Daniel 谈的这个题目呢，就是比较偏向自我品牌的塑造。那这是一个非常广的题目哦。那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是跟 Daniel 问的，就是 Daniel 有一些词，比如说开脑啊、抱大腿啊、艳遇啊等等哦。那像这些词为什么会建立起来？那他可能有一些背后的目的哦，他要建立的自我的品牌。但是建立自我品牌，我认为我自己听啊，因为我刚才有再重新听了消化一下，就是可能有两个，一个就是你本身如何去跟其他人建立连结，第二个就是你自己的能力，你自己的专业要怎么塑造起来，因为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那有时候你想要认识一些很强的人，可是如果说你只是靠蹭热度，就是去合照啊，就是打打卡啊，像这样子其实建立这种连结其实是很 weak 的。那除非是你自己的专业够强，然后你跟对方的专业也够强，你们可以在不同的维度互相吸引，所以就会有一些新的杂交，
互相有价值，互相有价值才会进入获得欣赏。
这种的接触就会激起一些火花，可能就会产生第三种或者第四种，会更多，甚至会产生更多的连接。那我们后来也谈了一下啊哈这个题目哦，就是我上一集其实一直问说可以谈啊哈吗？可以谈啊哈，但是其实应该叫啊哈，不是叫啊哈。那这个啊哈其实这个活动有蛮多的故事哦。然后我们大概 Daniel 在这个办这个啊哈这个活动的过程中，其实也就是把他这个 NQ 就是网络这个商数的对这个发展出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旅程。那我自己就是给他一个定义，其实就是他其实就是一个在建立一个共创的旅程，就是不是我自己强，我自己强我还能够吸引我一些我没遇过的专业，让他跟我一起在创造一些新的专业或是一些新的发展发现，就是在这个旅途中，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共创的旅程这样子。好，那就 recap 到这里这样子。那我们今天想要谈的题目其实是想要谈一些挫折或者是谈一些折腾的题目哦。我就先请问 Daniel， 就是为什么 Daniel 你那么喜欢折腾自己呢？
其实我觉得很多我会比较喜欢体验不同，而这不同会给我很多惊喜，也就是而这样的一些东西其实挺多的，是叫英文叫 churn， CHURN， 然后我把这个管成叫穷折腾，而穷折腾的过程中会引发很多新的 insight 或新的 aha 的点，而且不同次的折腾会产生的 aha 点可能会有连接，所以而这件事会给过去会给那个很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嗯，有时候折腾是失败，但是我觉得其实也会挺，但你要看时间点。我会经常跟过去学员聊过，是说我觉得其实我想象的是一个那个，比如我在回光返照，你知道回光返照是吗？
是啊，
对，有可能你比如我做过什么像那个叫什么婴儿游泳的项目，然后尽管是失败了，但是其实我想如果在回光返照的时候，这时候其实联想到我这一生还做过婴儿游泳这件事，可能会当时是个失败，可能会很有挫折，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可能会觉得还是这个是一生没有白活，没有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丰富的经历，我觉得这件事其实是挺有趣的。
嗯，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这样子先在这在往下深入之前，其实先谈一下就是这个 Daniel 怎么折腾自己哦，就是包括就是说他之前讲到他从山东从青岛一路然后去了上海，又从上海搬到香港。其实我觉得这个两岸三地的这个移动就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哦，因为光是香港开车左驾右驾就不一样嘛。但是现在 Daniel 又有新的旅程要去了，看起来也不是一两天的时程。那像这样子，其实你的生活你的周围你的人通通都会有些改变。那对很多人来讲，他可能不愿意，他觉得这很麻烦。但是我觉得 Daniel 就会去选择像这样子的路，比如说他就是我刚刚讲的，他搬家搬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那甚至我们之前有提过，就是 Daniel 会去上一些课程，就是跨出这个两岸三地，去不会讲中文的地方，去韩国，去这个越南去上课。好，所以我就说这就是一个很不是那么一般人会想做的事，但是这基本上就是要折腾自己。所以我就想说，那这些折腾是从何而来？是你为什么会想到用这些方式来，就是来影响你的人生呢？因为它可能影响你不只是你，还有你跟你的老婆。
嗯，首先这个折腾其实是就像我现在搬家这样一件事，就是我其实接下来我刚从东京过来，所以接下来现在也差不多是时间去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其实接下来会把家从那个东京从香港搬到东京，然后因此我们全家就会有一个新的，因为对我们来说，我其实在我这里我们家其实会有更省，所以我不需要说服我的家人，因为我的家人他们也想做这样一件事情。
嗯，是。
所以或者有时候他们会更想做这样一件事情，比如我老婆经常跟我说，就是她其实不太喜欢旅游，因为首先她比较烦那种持续的，就是经常的在收拾东西收拾箱行李这样一件事情，而且其实你到那个地方去拍一张照片，然后吃了个那个东西走马观花，其实你体验不到本地人真正的生活或者本地人真正的做事的方式和规则。而我们的家庭来说，可能跟一般的华人不太一样的是，我们可能更喜欢的是一种叫国际游牧的生活。
嗯，
就是把我们家然后搬到一个城市，跟这个城市有深度的连接。比如我这次去日本，其实一个星期的时间办好了我的地址，然后办好了我的在留卡，然后把我的公司的社保和雇佣保险等等都办完，然后建账户等等，其实也包括去为我儿子去找一个公立学校，我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其实我们更希望的是在这种跟一个社会去做更很深度的融合。我们会在这儿待几年然后更深度融合的时候来去体验它不同的规则，然后这些东西其实让我同时也是评估我们是否这个社会是否适合我们，所以其实这些东西会给我们很多的启发，而也有很多很有趣原来根本想不到的东西。 这些东西其实原来根本就，我举个例子，就是就像我不知道台湾是不是有户口，台湾有户口吗？
有户口。
台湾户口是什么样的？
一张纸，一张 A4 的纸。
这张纸是自己保存的吗？还是什么？
你会有一张户口名簿是正本，但是你也可以去申请户籍誊本，所以就是一张纸有盖官印啊，有盖官方的纸。
哦，我发现这个日本这个挺有意思，当然我不知道它叫住民票，不一定是不是户口。在中国的话，其实是这样的，你的户口其实是你会有一本，而这个本就是一个正本，它没有这样的一个票的这个概念，所以你其实拿着这个本就是相当于你的户口。嗯，然后但是在日本不太一样，日本其实没有这样的户口，所以更多的如果你需要类似于户口这样一个认证的东西，更多的是到那个区役所，也就是它的一个区的政府，这样一个政府办事部门，然后去申请一张纸，这张纸上有你的各种各样的信息，你的地址，你的什么什么编号等等这样东西，而这张东西其实是一个有一个比如3个月有效的一个时间。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就跟中国的这种做事的这种体系，完全不太一样，而且这个会有很多的奇葩，而且我会看到会评估，因为我这边在几个地方都注册有公司，所以我会看到，哎，这个公司在日本的，它一般一个公司会需要缴什么样的税，有什么样的保险必须要缴的，而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让我来反思，那中国这套系统其实是怎么做的。而比如中国，其实很多外国都是需要 invoice 来做这样一件事，需要你的财务去审核审计，每年会有你要雇一个财务给你做审计报告，看你的一些记录，你的 invoice 这样的。而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是其实因为它的那个税务直接给你的开发票弄在。其实是整合在一起的，所以对在中国来说，它并不需要一个财务审计，因为你其实出开了发票，你已经经过审计了。所以，而香港我们发现它的缴税的税种就变得很简单，而且税很低。所以其实，在不同的折腾中，你就会比较这个不同的社会、不同的运营机制，它之间的一个规则或方式不一样，而这些东西很有趣。当然中间也会有一些机会出现，是这样。
诶，我这里其实有一个点我想问一下，其实就是刚才你有讲到，就是说你这边就是会比较想要去做这种，就是去不同地方去做游牧啊。我先问这个题目，但是你知道现在其实在美国可能很多地方也都有，因为就是 COVID-19 的疫情的关系，就很多人都不用，就是你都不用进公司。那你不用进公司，你其实很多都变成数位游牧民族。他可能平常是租房子，他现在就是开一台车在美国到处移动，去各种不同的地方，可能有时候去德州，有时候去加州，去佛州，然后他们就有一台电脑就可以自己
是的
工作。但是这又跟你这种住5、6年、3、4年不太一样，因为他们可能就2、3个礼拜就换地方。
嗯，
就是你知道我要讲的是，我说这我这对比啊，这个好像有点不太相同，但是也是一种折腾啊。
对，从技术方面其实是这样的，我其实对于我的工作来说，其实在各个地方游牧很重要的并不是你直接把家搬过去，其实真正复杂的是你要建立跟本地社会及那里面的一些跟，比如注册公司，比如租房，比如有些合同，比如一些协作，这样的东西其实是，比如获得本地的一个居住权，这些东西其实是很复杂的。但是这个背后的那个要，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建立这套体系其实也很重要。所以这个你刚才说到的那些，其实没有建立这套体系。但是另一方面呢，其实因为我现在我比较幸运，就是我的工作可以跟地域没有太多的关系，因为在不同地方迁移其实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你其实你的收入应该不依赖于某个市场，或者依赖于某个特定的币种，至少大部分收入不是这样的，那就是其实背后要解决的其实是你的金流或者收入的多样化和多渠道化，以及跟地域无关，这样一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这才能打下一个游牧的一个基础。
是。
然后接下来其实要去扎根，这个可能是我跟你刚才说的那种方式不太一样，我们会在那扎比较深的根，比如 我在那儿缴社保、缴医疗保险等等等等，我会享受那边的社会福利等等，缴税这样东西。对，
这样子听起来，其实我觉得这种这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游牧哦。我觉得这种感觉不太一样。这虽然，但是其实你刚刚讲到一个点，就是说你不要让你自己被这个地理绑住，就是说啊，你只能在上海工作，我只能在华文区工作，所以你可以去走出不被语言或是不被这个时间空间所影响。
对，
所以说你基本上有一天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让你不是很愉快的事情，你要离开的时候，你不会说啊，我离开这里何去何从。
对，其实一部分你说的刚才是培训这部分，另一部分其实是火车票。比如火车票的话，因为是全是网上的操作，所以这方面也是跟地域没有关系的。
但是我觉得这刚我就顺道讲了一个题目，其实这是蛮有趣的，是说你在做这件事其实是一个在地化的过程哦。很多人其实就是在网络上做这些东西，他要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他其实从来就没有进到人家发生的领域去。但是你现在其实做这件事情，就是所以你去了日本，你可能就会知道日本人怎么买车票，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他可能跟英国人或者是跟欧陆这些国家，甚至东属于这个之前苏联领域的，或者是属于这个西欧，就是北约这一带，他们的也不一样。像那天有一个人讲了一个例子，我觉得很有趣。他说乌克兰的铁轨其实跟苏俄斯俄罗斯是同样的轨道，
窄轨是吗？
对，他的对，我不知道是窄轨出轨，所以造成他其实没有办法跟西欧，是过去那像波兰这些国家接在一起。
嗯，
但是这一次乌俄战争发生之后，那些都被炸完了，他又重建了。
嗯，
他可能就不会再用窄轨了，这个世界就变了。
嗯，有可能是，
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人跟我讲，我不会知道。或者是说你不是住在那里，你也不会知道。
对，因为你不是行业的，你可能根本不会留意到这些东西。
就是你的感受不会的这么的强烈，说啊，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可是你今天如果你是在地，你真正坐在那边住了一阵子，就是虽然很久，但也没有那么久，你其实会有很强烈的这种比较。比如说像香港跟上海，香港又跟东京。它其实就是你就可以分得出差别，因为香港、东京、上海都是人口很密集、工作节奏很快、工作压力也很快的城市，但是他们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很不一样。
对，像东京没有地址，对不对？你怎么找得到你要住的地方的？
这个有渠道，对。
但他们有地址，他们有几什么路怎么号，他们的地址跟。我们不是跟我们这种华人，甚至在欧美国家不是同样的做法。
对，这个其实也是我发现的一个比较有趣，这次日本比较有趣的一个东西，叫因为他们更多的是那个叫几厅目几番几号，他们更多是那一个概念。所以其实他们的所以都给我的感觉是，比如我去东京，它其实就相当于建了一个网格化，而这个网格化都有一个标准，所以其实都叫几丁目几番几号，所以这些东西很多都可以变成缩写。而这些东西我觉得其实这就是日本人在背后他做了很多这样的一些标准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不同。所以其实你在比如在 Google Map 里面，你其实只要输入那个号，它自然就会找到那样的地址。它而这些东西就你知道了它的 convention， 然后这个东西就发现很方便。但是如果你是个外地人，可能你不会注意到这些东西。
嗯，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子，其实你是更想要知道这些城市或者国家里头它背后思考的逻辑，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对，
这不是旅行，
这个、类似，就像我跟我老婆讲到了这样一个故事，我去缴税，因为我要去缴那个，我给我的公司缴雇佣保险，交雇佣保险，然后我会去到一个那个邮局，我就给他去，他弄完之后，然后我就把表交给他，我发现那个表其实是分很多年，因为有复写，然后呢，他会拿出一个那个。那样一个你知道那种透明的那个夹子，那种纸夹， 然后呢，那个里面就很有很多的一个一块一小块一小块，每个小块有蓝色的，有红色的，其实是一个文件夹，但是它分了好几个插的地方，所以日本人呢，他会把这个刚才那几个连，然后就会插分别插到不同的地方，然后他再交到旁边一个东西，旁边他的同事，他的旁边同事就会对这个东西有确认，有的有签字，然后返回回来他，然后这位同事就会拿出再取出几个我要用的脸，然后再还给我。就是我发现他们的工作十分这样的一些template 的话或者 process 化就变得很强，而这个 define 的十分的细致。在中国我没有见过这样的。
这真的日本人，这是这个日本人的这种骨子里的这种性格，就是这种调调。
嗯，
对。就是细节到立外立人法子这样子，
对，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是的，当然也会很安心，因为我觉得他们东西其实还是蛮靠谱。是，就是我把自己折腾到这样一些东西，才会有这样的一些些观察。这不是一个到一个比如到东京去逛一下新宿或逛一些店，然后去买个什么什么化妆品什么这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太肤浅了。看不到他们真正的那个，
我觉得其实，这个你知道，这种中心思想就是跟之前前面我们在谈的几集其实也是很类似，就是你做这种你做任何的事情都有这种要把它打穿的这种念头，就是你不会只是想浅浅的挖个洞，而是你真的会想要把它打穿。比如说你去做一个火车的订票，那你可能就每个站几个重点的站，你就是会把它做到非常非常的仔细，打磨到非常非常的。这个精细精量，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反映出你在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这个价值观会往这个地方走。
对，其实刚才跟另一个客户分享了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讲到了那个我们的第一个日本客户，在讲到为什么日本客户会选我这在这卖票。我的第一个日本客户其实是他是谷歌找过来的，然后他其实搜索到了我们的一个网页，这个网页是那个巴黎北站，就巴黎有好几个主要火车站，巴黎北站他是到了巴黎北站，所以他在我们的 Messenger 里面就问我，然后说巴黎北站到巴黎东站有多远，需不需要打车。然后如果你到我们的巴黎北站的一个网页，就会发现它的主要的几张图下面的第一张图其实是一张巴黎北站和巴黎东，因为巴黎北站和巴黎东站之间其实只差一个 block， 就是一个街区，基本可以步行的，所以我们正好有一张照片就告诉他了这个答案。
这是跟北京南站跟北京北站其实也是差很远的那个意思，是不可以不可是走路要走很久的，应该是同样的例子啊。
是，而这个东西就是会让它产生很大的一个 shock， 而这些东西其实，那我们会了解到我们的产品或者我们的东西会了解到这样的细节，而这样的细节其实展示出我的每个人的，而这些其实背后展示出你的专业性。以及你能够当下服务他，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能力会很贴心，而且会显示出你的不同，你的竞争对手没有办法做它。
是的，嘿，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这其实怎么讲的比较直白，它其实也是一个防火墙。
是，这不是防火，这叫壁垒 barrier， 这其实就是一个壁垒，
也不是防火墙，这个叫什么墙？就是城墙护城河。
对，护城河，是的，
护城河比较就是说你这些东西其实是很难跨越的进去的，你就真的就只好，对，你就要你但是这不是这个夯土要花很多时间，或者你这个沟好要挖很久才能够挡得住，但是你前面要做这个打穿的工作是
很多很细致的事情。就是我为什么会知道，因为他一问，然后他一过来一找我，然后我就问他，哎，你是不是做欧洲之星过来的，然后你是不是想去德国，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在那边换车吗？
因为欧洲之星从伦敦过来是到巴黎北站，然后通常去德国的车是从巴黎东站出发，
这个真的是你如果没有 study 很那个，你是不会知道的。
对，也就是一般公司或者所谓搞敏捷的那些公司或者 developer 根本没有概率知道这样一些信息啊。而如果我能跟客户在做客服的时候，我一下子就点出了他这个，那我跟他的连接会很深。
我其实你刚刚谈到这个敏捷，我自己就有时候我真的会有种感觉，就是说，因为现在谈敏捷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不免俗还是要谈一下。就是很多人其实在做敏捷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对，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自己的感受是，你的敏捷会是比较偏向这种，甚至对自己的一些专业上的坚持，或是一些专业上的执着跟投资。但是我觉得很多人的 run 的敏捷，它其实是更偏向这个流程要怎么做。所以你即使遇到了很多题目，你还是会说啊，这客户为什么自己都搞不清楚？可是如果说今天大家是一个有一些敏捷 concept 有价值的人，其实你是不应该讲这样子的话的，因为你会想要更主动的去多跨出一步去解决客户遇到的一些问题，
实际问题。
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应该会更想要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说哎，这客户怎么这样子，然后这个不明，这个东西，这不够敏捷或怎么样。可是其实不是的。
对对，是这样的。包括前一阵，其实我服务了很多客户，其实前一阵我们的乌克兰客户特别多。就是你知道，也就是那个5月24号时候，乌克兰客户特别4月24号是吧？开始战争之后那一阵，那个时候会特别多，因为那时候就是他们会问你，哎，我在华沙或者我在捷克，我怎么去奥斯陆？我怎么去斯德哥尔摩？然后因为直接其实搜不到票的，所以这时候你其实你因为他们是这些很多是难民。或者是我怎么能拿到免费的票等等这样一些东西，其实你把自己放到他的这种场景里面去，我觉得敏捷应该倡导这样一些，是吧？这样一些精髓精神，然后其实你就能去帮他主动的去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同时也会让你的产品变得更加丰富，或者更加建立更好的客户基础。
我真心觉得这是不太一样的题目。对，我觉得你要走到这个，这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就是非常的你的执着的点就是跑流程等等，它真的不是敏捷。
对，我其实我更懒得去讨论这样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敏捷不敏捷并不是那么重要，只不过是要高效的或者是适当的解决某些客户或者客人某一个。比如 KC， 就是我甚至不叫客户，因为客户这个太虚了，应该是 KC， 应该是酱油，应该是谁谁谁，他是这个人，他在这个情境下遇到了个什么问题。
那这个我觉得这有时候是说你自己真的有没有投入，会很想去做。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差别的，如果说这件事情你一点兴趣都没有，你再怎么你就说我就只是为了要上班要赚一份钱，可你非常有兴趣，你想要投入解决它，你会产生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你整个思维是不同的。
对，所以其实这就回到了你一开始说的问题，我有没有挫折，其实或者低潮，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我更关注于这些问题。所以哪怕低潮的时候，我会很高兴的，我又帮了乌克兰的伊琳娜找到了从华沙到怎么经过德国去，然后再去那个哥本哈根，再通过哥本哈根到奥斯陆的火车，而他会说谢谢我，我很感激，然后 Glory Ukraine 等等等等，我会这些东西会给我很大的能量。
但是我其实是蛮想要我知道，就是说。我就举个例子好了，就很多人就是说啊，长期投资，好，你的股票你就是放个10年，你一定会赚钱。那当然买不买是一件事哦，但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可是你有时候想看说，可是你知道这个股价杀下去的时候，像最近它连杀3年，很多人的户头瞬间就少了10几20%了，那你坐得住吗？就是我意思说，就是讲说挫折不算什么这件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是你没有遇到，所以就是说。你如果没有真正遇到你， 你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听别人谈轻描淡写，可是别人在那个过程中可能他可能是浴血搏斗，他终于爬出了这个死人坑，哦，他释怀了，可是这些人因为已经释怀了，所以他就觉得这是 nothing， 但是你不是在这个死人骨头又爬出来的，你就听起来觉得这是一个小说故事，所以你觉得这件事情我只要能够活下去就好，但是等你掉进去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爬得出来的。
不是这样的，我想我不会做这样一件事情。
听你的想法。
对，所以对股票投资或者这样一些事情来说。
哦、当然这是一个例子，我不是谈、哦、我不是要谈股票、哦、对、哦。
我明白。我做的一件事情是对这些不能掌控的东西我永远不碰。
嗯。
我不去追求你的盈利。而我会 sense 到一些行业，或者是你知道现在中国的互联网会有很多的一些那个什么一些限制，我会 sense 到这样的一些变化之后，其实已经及早的做出调整了，这些东西我是会避免的，所以我会尽量避免让自己进或者自己的事情进入这样一种状态，而更多的精力其实在做自己可控，当然我不是不 take risk， 我会 take risk， 但是我 take risk 要在一个可预测的环境或者可预测的条件下的我觉得受控的 take risk， 比如我会这涉及到比如就像我现在在坐那个火车，包括我的课会到新的地方，这些东西其实是在我受控的情况下能做出的一些 risk， 而这个东西对火车来说它其实没有几个没真正大的玩家没有几个，所以其实你可以凭借你的方式去建立一定的你的壁垒，去获得一部分的份额，这件事其实是可以做的。
嗯嗯，
这是我的一些原则，就是一方面我会极力避免那些完全失去我没有办法控制的这样的一些环境，比如庄家这样的一些东西，我会让自己不进入这样的游戏。这其实就是比如我会一开始我会那个就是现在我要搬到日本的一部分原因也不会，所以我也不会去投入做这样的一些这样一些投资的原因。
嗯，
所以一方面其实是一个极度保守或极度安全，但另一方面其实是通过折腾创造机会，而这种机会其实是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内的一种风险。
了解，嗯，但是哦，但是你总是会有一些时候会遇到一些你没有办法 control 的事情，比如说像 COVID-19 好了， COVID-19 对你你现在的上课啊这些应该都有影响吧，你可以聊一聊像这样子的事情你怎么应对呢？
嗯，COVID-19 也对培训来说其实是没有办法，其实这背后涉及到一个思考，就是我是不是要做线上课程的问题，对吗？
嗯，是，
因为基本上除了我不知道除了我剩下的这种 Scrum 的 trainer 是不是都开了，因为应该是极少数没有不开的，嗯，没有不开线上课程的，但是其实我故意不开这样的东西，其实我写过一篇文章，什么意思呢？我希望保护自己的品牌，这背后意味着成本嘛，就是我需要这方面没有收入的要撑到很久，但是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会保护我自己课程的质量和同时保护自己的品牌，所以我会刻意的不选择不去做这个东西，不是被动的，是我刻意的选择这个东西，就是当然这是个 hard decision，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至少从现在这次课程，就是这次来台北的课的那个就是大家报名的那个踊跃程度来说，这次三个班都满了，而且我们在计划其实10月中下旬还会再来，又会开4个班，所以其实从这个课的一个受欢迎程度来说，其实是说明这件事还是 work 的，当然背后就是另一方面，其实我做这件事在我那时候其实我涉及到选择是什么，就是首先我不能飞，另外一个其实我能做的其实就是 铁路这方面的东西，但是其实这时候我能做的其实是什么，就是我能控就是走 2C， 再就是一个走国际化，这其实是G2Rail 走国际化这样一件事情，其实是我在2018-19年就开始想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因为2018-19年我们主要的业务是以 2B 也就是旅行社出团队票为主，所以整个 team 大家的心思也不在这儿。但是我其实从长远来看，我希望有更，就跟我上课一样，有更多元的收入，再就是能够自己去获取客户，我觉得这些能力是从长远来说是对我的 business 其实是有用的。所以其实我觉得 G2Rail 就是疫情这样一件事反而让大家开始有机会来支持我继续做这样一件，因为中国出境已经全部都杀当了，就是都停止了，虽然变成我又获得了一些团队的支持来做我过去想做的一件事情，大家一开始不 care 的一件事情，而我就会有很多的 energy 在那个，我认为其实这时间 COVID-19 这件事对我们来说也是个机会。为什么机会？是这样的，首先这样一件事儿能够让我们作为一个公司角度能想到，因为一下子收入原来收入其实1月20号那天当场归零，对吗？因为国家立刻公布一个法律，然后就不允许出境了，其实基本上是当场归零，从出票变成退票。但是这个好处是什么？就是其实你当时市场上其他的玩家也归零了。而这样的话就有机会让我们去思考，作为我们一个公司要持续运行，我们最低的需要的人是多少，最低需要的成本是多少，有机会把我们的公司变得最小化的生存。而这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你其实等你以后再恢复之后，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就是因为你已经形成一个比较 smooth 的最小化运营的一个团队了，或者是工具链这样的东西，那你的扩充就会有了新的机会。而如果你的公司其实很大，你要变得缩得很小，这件事其实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你要裁很多人，或者你要把你 office 没有挣钱，但是不停的你要付房租等等，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东西。同时这样的话会让很多大公司不适应。另外这也是个机会，机会在什么地方？举个例子，就像 SEO 搜索引擎优化。搜索引擎优化其实你的内容被谷歌 index 其实需要花时间的，不光是花时间，也需要很多很多用户不停地去 click 你的链接，你的 rank 才会增长。而这个东西其实是需要时间的。
嗯，
而这件事其实疫情这段时间正好给了你一个比较好的 buffer。 首先你的竞争对手网站比原来少了，他们内容不更新了，而你的内容就让 SEO 的这个 rank 就会慢慢的增加，这给你的其实是一个商业的一个机会，可以理解吗？
我觉得原来的等级可能好，比如说你的竞争对手可能是西城，念西城吗？携程，台湾念携程，你是大陆念西城嘛？
嗯，
或者是可能原来他一百，你是十，可是他现在降到十，你降到一。
因为他们现在他们团队人都不太在了，
对，但是因为你们在这个时间，在你们的应该是这样讲，我就我理解说，他们那边留下那个十，可能就是创办人这几个人，这几个创办人他可能就是 for business 或是什么，他们或是 operation， 他们没有 RD 或是一些能量对于做新的东西，因为毕竟这是一个企业嘛，他也不需要。工资老板没说，也不用特别去做，所以他们的求生存跟你们可能现在你们是一个创业的团队，你们在做的求生存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你们如果能够多做一点，你们那个差距就会从原来可能1:10的这种差距拉到2:1，甚至1:1。
而且像 IT 系统这样的会年久失修，所以这样的话其实速度还会加快。因为我们一直在维护，
嗯，
对吗？所以其实这个，我认为这个尽管是危，其实也是很大的一个就今后超越的机会。同时还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可以花很多精力去拼命迭代我们东西，因为过去你线上有人订票，你是不敢让系统 crash 的，但是现在来说，你随便 crash 没问题，等抱怨了我再 fix 就可以了。
因为也没这么多 人在订票。因为你现在从原来的土币，因为现在旅行团基本上死的死伤的伤，
是
现在反就是 for to C 这件事情倒是还是有很多散客可能会需要到处去旅行或怎么样，所以这些事情对你来说就会影响帮助，就是这些客人可能对你的帮助是比较大的，所以你会比较能够尝试去做这些事，
对，
吸引这些客人，让他重新调整你公司的这种体制，甚至你未来不需要
发展方向，
对，未来可能你也不需要旅行社，你也能活得下去，
是
因为这些散客已经跟你已经跳过了这些经销商啊、代理商，直接跟你在这公司做上连接了。当然我觉得这个是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的。我是说，当然可能这个是一个幸或不幸，是说因为你除了这个行业正好有这个特性，然后有这个生态，那可能归功在你当初在选择战场的时候，你就已经选好了这个点，让它就是你在第一开始的选择就已经讲的比较宿命论了，就是已经注定今天的结果了。好，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就能够面临这种冲击，比如做小吃的，或者是做餐厅的，可能是受冲击比较大的。
是，
嗯，
是的，
这你怎么看呢？就是我们其实都会面临像这种冲击嘛，就是有时候这些冲击来的时候，你有很多选择，比如说你就是盯在那边，我不知道盯你可能听，就是你就挡，你就让子弹打在你身上，因为你就是我只要撑住，我不要死就能够活下来。但是有人也会告诉你说，你看子弹来了，你做的事情应该是立刻闪开啊，你为什么不闪呢？
那我觉得其实闪也是一种策略。
但是像你现在其实不是闪嘛，其实你是
这是一种 informed choice， 就是我有意识的选择。
嗯，
当然这个选择其实也是持续在调整，并不是你不要想象这个东西就是一次决定，它是一开始有一个方向，中间加了几次反思或者多次反思调整的结果。
嗯。但是就是说这其实并不是单一的一个 decision 或一个过程，而是照我这样子听，可能在当然这可能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或是某些时间点，你是仍然就是会有一些想 decision 做了一些相关的。
其实包括我们的 team 也有这样一些 discussion， 就是我们也会周期性的讨论这样一些话题。
嗯。
然后评估各种机会和可能的方向，这个也是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并不是一开始 luckily 选了这个方向。比如我这次去日本，就会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的一个市场的主要市场的一个那个方向。这个东西其实原来没有考虑过的，但是这个东西就带来一个新的机会。
嗯。
这是个持续调整的过程，我们团队会时不时没有那么频繁，但是因为现在其实也比大体上比较慢，但是我们会时不时的对这方面是否调整做出这样一些反思。
嗯，
对，
嗯，但我想说这个仍然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思考的啦，就是我不知道是要怎么样去分享给听众，就是说在这种转折之下，你决定 go or not go。等等，比如说在之前你有提到，就是在基督瑞之前你可能也有一些尝试嘛，那些尝试可能你最后决定要放掉了或是怎么样，那为什么他不会像坐火车这样子继续留下来？比如说我们刚才有谈到这个做基因检测啊，甚至一开始有谈这个婴儿游泳啊、开奶啊这些题目啊，这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首先其实这是有些东西是立刻会 ring the bell， 然后因此立刻决定不做。有些东西呢，更多的是通过小的，我叫 zooming， 就是 zoom，zooming 什么意思？就是一些小的 stretch 来变化的。比如像基因，刚才讲到了基因检测这件事，其实是一个比较瞬间的一个变化。为什么？因为我们当时的合作伙伴做出了我觉得让我很难再信任他的事情，并不是这个 business 可不可以继续做， 而是我对他不信任了，我觉得我宁愿及早放手。
嗯，
这是 team 的问题，不是 business 的问题，所以我会立刻 stop 掉。就是我会有一些 pattern， 就是有一些那个，然后你说了什么或者你做了什么，让我立刻会发现，我觉得不能跟你继续了。
The integrity 的问题可能，
比如这样，是的。
这个就是 business 的大忌，可能就甚至你不会再玩了，这可能就不是你觉得 business 能不能做问题，因为这个 partner 根本就不行。
是的，是的，
这个你完全不赌。
对，我宁愿我会立刻做决定的。
不然的话，照我们刚刚其实在开录之前谈的这一段，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 business。
对，其实但是有一些东西其实是通过慢慢的调整，就是一个不停的调整来转变方向的。就像铁路这边，其实是没有太大的问这种其他方面的问题，更多的是在这个外部环境下，当然也有微也有机里面的，我们不停的一个持续的调整，小的调整，对，是这样。类似于敏捷的什么持续交付啊，持续迭代，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东西。
因为我自己有时候，其实就像你这样讲的嘛，其实你迭代几次，你发现不管是人的问题或是 business 的问题，那可能都像我看，像你刚这里头列的这几个，像一起部落啦。因而有一起 blog， 我有印象。其实我一直搞不清楚他跟你那个你现在在用这 blog 有什么不同，但是我知道这个 blog， 因而有职业教育、跨境电商、基因检测这几个，其实就是没有再往下继续走的嘛。
对对对，
他们这些有什么共同点，或者是其实他们都各自不同的？
嗯，
当然我觉得用 fail 可能有点没礼貌了，但是我只是说，就是他可能让你没有下决定直接往下走的原因，除了像是 integrity 的问题之外，还有什么样的题目？
嗯，还有就是比如一些事情，你对这件事情的，比如像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影响程度，就是你是否能够得到 respect， 或者你的建议会不会获得对方的一个那个 value， 就是或者重视。嗯，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也是这个每个情况都不太一样。
嗯。
有些就直接就转换掉了，不是，就是跟合作伙伴之间就转换掉了。因为我更倾向，其实这就找一个合适项目，我倾向于那个能够在比较大的影响的情况下去做比较大的贡献。这也跟另外一方面，就是我的其他的合作伙伴或者 partner 们，他们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投入感也很重要。
嗯，
就是他们是割肉进来，或者是contribute 更多，或 sacrifice 更多更好一些，牺牲更多一些。
嗯，但我这我这样听起来，其实它并都不会是单一元素，
不会，
就是说啊，这个因为做了 A， 结果就卡了，可能
就是没有意思，就是没有继续的以及变化的可能性。
嗯嗯嗯。
但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串着，并不是没有关系啊。这个之间其实是有联系的。举个例子，其实比如就是你没有前面的，你也不会做到现在。比如你一开始做一起部落，更多的是一些 blog 或分享，更多是一个 team， 原来自己有 blog， 然后一个 team 一起去研究共同关心的这样一些创业这方面的话题啊， design thinking 啊，类似于这样一些东西。后来那个做着做着之后呢，或我们会有原来的就是我们的读者或者我们的客户，就是原来其他敏捷的客户 coaching 的客户，然后会觉得我们分享的新的东西其实挺有意思的，挺有用的，所以正好他老婆要开一个新的一个事业叫婴儿游泳，所以很自然的就会没有一起部落就不会有婴儿游泳。而我们在做婴儿游泳，婴儿游泳这样一些事情之后，我会在课上分享这样的东西，不分享这样的东西才会有后面的这个职业教育和跨境电商以及基因检测。
嗯嗯。
而基因检测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东西，这样的一些案例，才会让我们有机会接触到德国铁路这样一个项目。
嗯。
所以其实你很难说这个东西废掉了，它没有产生其他的结果。因为如果你一开始就创造出就是在做铁路，它也不会出现的。
但我听起来其实当然这些有的东西没有继续 go forward， 但是它仍然留下了一些事情， 就是你未来这些新的 business 的成长的一些养分吗？
不光是养分，它其实什么？其实对我们来说，时刻你都会类似于 Scrum 或者迭代，什么意思呢？你在做，同时在做，比如我们当时在做几件事情，比如那个是跨境电商和基因检测。那同时在做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同时会进来一个新的项目叫铁路。这时候就是你在不停的做事情之后，会有新的机会涌现出来，而新的机会涌现出来，你就会跟原有的几个项目做评估，然后决定你是否坚持在做基因检测，还是我切换隧道。切换赛道，切换到铁路这样一件事情，这件事你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你的掌控权可能更大，而且你的这个潜在市场可能会更大，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就是你其实是多个 factor 在评估你目前的一个机会，这就是迭代，每个迭代之后都在评估这样的机会，然后你要做的是，我这边要做的是，我再坚持一个迭代，还是我该换一个项目，或者是我该扔了这个项目。
这些我相信很多创业的人，因为大部分当然这些做一些新的 business 的人，他们都有遇过类似像这样子的题目，就是很多人他的这个大红大紫，他并不是第一次就成功，他可能是在经过很多次尝试弄来弄去之后，哎，终于成功了，他可能是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创业终于成功，但是前面全部通通那些 business 都倒了。但是他在这做这个过程，可能我像我最近有在追一个 YouTuber， 就是做这个，就是在 YouTube 上做一些这个科技的媒体。他说他前面是做游戏，又做了硬体，又做各种东西，然后做来做去，最后。在这个山穷水尽的时候呢，就想说他还剩一张嘴，反正因为钱都烧完了，他就开始分享一些比较技术硬核的东西，诶，没想到一炮而红。那当然他不是第一天他就能做这件事情，他前面的那些积累，就是比如说做 coding 失败，或者是做硬体去接触了这些硬体的厂商，接触了投资人，所以他知道这些 business 是什么东西，就是很多人就是没有接触过 business， 他真的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中会需要面临哪些题目。等到他这些环节，在他这些过程的事业中都经过之后，他在最后一刻，哎，他终于全部打通了。
对，我想有两个不太一样的是什么？就是首先我们在过去这样的一些经历中，其实我们收集了一些。为下一个创业准备了一些创业的乐高积木，
嗯，是，
甚至包括技术上的不停的库、不同的代码，或者可以重用的思想，或者是一些可以用的客户或者一些人脉等等，这都是可以进一步创新的业的一个乐高积木。而我这是一件事，所以其实前面对后面其实是有帮助的。第二件事其实什么？我没觉得这件事其实是最后，我觉得其实这件事其实是一个持续创造的一个过程，就是哪怕铁路可能很大，那可能我还会enjoy再创造一个新的事情，
嗯，
而去怎么去跟铁路结合。我举个例子，我们另外做的那个东西叫 serendipity 什么，你坐了火车到了这个地方，你是不是还要去吃一吃，你是不是要选择住在什么地方，然后你觉得要到哪个博物馆去玩一玩，这个地方有哪些好玩的，然后我这边带了两小孩，我应该去哪些地方，我是个 gay， 我应该去哪些地方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其实这个东西会穿，或者我如果买了几块瑞士手表，我是否应该退税，我应该怎么退税等等，这些东西其实会延展出很大的一个想象空间。所以这件事得创，其实我觉得创业更多的是 enjoy 在这样一个持续创造发现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 journey 中，也收集了很多乐高积木，然后集成起来去做事情，是这样，我是这样理解的。
嗯嗯，
也包括你怎么去谈融资啊，这些其实也是乐高积木中的一部分。
嗯，诶，确实这个可能我觉得这个是，我是蛮认同这个想法的。对，但是我自己的感觉还是说，你没有走过这一招，你仍然不会，你是很难有这种很深刻的体悟。
对，这是需要经过亲身的经历才会体验出来的。 很难去通过课本或者培训去了解这件事情，是的。
这好像就是怎么讲呢？就有点像是你最早刚刚我们这节目刚开始谈的时候的，为什么你要去现场？
去什么？去现场是吗？
对，比如说你要去东京，或是你要去香港，因为你这个你不会知道的，就是你如果说你今天就只是听。或是看文章，这些东西是不一样的。
是的。我想这个也会，所以其实这就是这样，就是你在这里面摔到一些坑，其实这个东西也会让你会留下经验或者经历，或者是甚至是啊哈，这样的东西其实是我觉得是成长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会比较 enjoy 这样时刻在这样的一个感觉。还有，其实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并没有什么成功失败或者这样一件事儿。我会觉得就是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那个《Infinity Game》这本书。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是个没有终结的一个游戏，是个无限游戏。更多的是我们时刻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通过解决问题获得成就感。产生影响，同时也获得收益的一个过程。而这件事儿的玩家，这个整个这个游戏，比如铁路，比如卖CSM 课程这个游戏，时刻都有新的玩家加入，时刻也都有旧的玩家退出。而这个东西没有人规定你必须按照什么规则去做，你其实有很多的空间，也没有人告诉你你必须只能解决这几个问题，你完全可以发现一些新的有趣的问题。然后去创造性的解决，我觉得这个过程我很 enjoy 这个发现有趣的创造性的问题，同时创造性的解决，我觉得这个过程会很有趣。
因为我的感觉是因为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啊，就是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发现什么创造性的问题，解决并解决它，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说你当我的自己的感觉是，这是你在面临这些题目的时候你的这个 attitude。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但是你能够克服它。
对，我不觉得是要克服，因为我觉得我的一个比较核心竞争力是
享受。
我会让一件比较重复或程式化的事情变得 interesting， 不是那么 boring。然后 enjoy 这个 interesting 的地方，
就是用享受的心态来解决它，这样的。
对对对，是。
然后并且找出有趣的地方，这样子。
对，因为本身这个问题没有人发现过，可能也没有答案，但是所以这就是一个尝试的过程。而这个如果解决了，比如像乌克兰人的问题的话，那其实还是蛮有成就感的。这个会是对我来说是一种激励。
好，
而我们就是在持续的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过程中，推进我们的事情，就推进我们的创业项目。
了解，我想，就是非常谢谢 Daniel 今天的分享，因为时间的关系，但是我们今天其实最主要谈的两个题目啊，一个就是谈一些折腾的题目。好，然后我觉得 Daniel 提到一个劝。的一个概念，所以比如说你有在训的过程中，你会找到一些 insight， 所以你会在这个过程中，你一旦有了 insight， 你可以找到一些啊哈的一些 point， 然后你就会建立一些啊哈的连结，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点。然后再来是说，在这个去面临这些折腾的过程中，其实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艳遇啊。就是这些东西会让你降低你对现有的环境啊、现有的人的一些依赖，对，所以你会可以去跨出去做很多事情，像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这个 COVID-19，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前面一些比较在做 G2Ray 之前的一些失败，也不是失败了，就是没有继续往前走的一些经验。那当然我们也谈了一些 G2Ray 的一些故事，是遇到 COVID-19， 那怎么去面对它？其实我觉得这个 这对我有些冲击，是因为很多人遇到这种问题可能是走一些比较保守的策略，可是我觉得 Daniel 可能刚有分享到，就是说他在遇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他其实有做了一次 pivot， 就是从原来 to B 这个活动转向 to C， 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又进了一阶，他又跳掉了一个可能以后他们的网站原来可能是针对在旅行团啊或旅行社啊这种 to B to C 的，对，有些中介，但之后他可能不用，他可能真正的可以 touch 到就是 end user 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是的，另外我想其实可能我们刚才没有太那个，就是其实很重要的，对我们来说可能一个就是涉及到这样低潮的时候，其实我感觉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反思或者调整，其实是蛮重要的，因为你尽管有一个方向，但是其实这只是个大体的一个方向，中间会有无数的细节或者无数的坑，你其实一开始是预测不到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有这样一个持续在那个，这也是坚持到现在的一个原因，因为你对下一个 time box 你选择坚持也是一个方向，选择放弃也是一种方向，所以持续的在这种不确定或低潮的情况下，你能持续阶段性的去调整和反思这件事，就也是变得很重要。是的，
重点是我觉得还有一题，就是你面对这件事情的心态，就是因为刚刚有提到说你是用一个比较享受的心态来解决问题，所以在这过程中你尽可能的去找出一些比较有趣的事。那当然我觉得这个可以就是有一个比较正面的心态，可以让你去在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可以扫掉很多就是一些 trouble， 会让你能够走得更远，或者是走得更这个坚决这样子。这是大概是我自己的一些小总结这样子。那我们最后还是请 Daniel 是不是就是最后跟大家做个总结啊，跟大家分享一些你的建议，就是说要怎么去看待这些可能是失败啊或是低潮的时候。
嗯，就像刚才说的，我觉得其实那个对，哪怕顺利的时候可能阶段性的去做这种 pivot， 或者是这种不一定叫 pivot， 就是这种反思跟调整其实是十分必要的。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把你现在做事情或者创业或者是这件事情当一个无限的游戏来玩，然后始终在探索就是这个游戏的边界，或者是创造新的规则去玩玩一个旧的游戏，这件事其实会很有意思。
无限的游戏，持续探索边界去玩一个旧游戏，我没有听得很懂，这是什么意思？
比如卖票这样一件事，你可以想到一个用的新的方法去卖火车票。
嗯，
因为卖火车票是一个很旧的业务。
嗯，
或者切分一个原来没有发现、没有人发现、忽视的市场。
对 ，OK， 了解，好，这样我就懂了。还有呢，要不要再给一点呢？
我觉得其实刚才也稍微漏掉一点。我觉得其实另一个就是那个，其实一件事做的有趣，另外一个我觉得其实挺重要的是，我们时刻在，我觉得在创业的时候时刻去解决很具体的实际人的问题。我觉得这样一件事其实。很重要，当然这是一个个体，就像我刚才讲到了那个我们第一个日本客人那个问题，他的问题就是他想其实是想他下了欧洲之星，然后想去德国，
嗯，
所以其实通过帮助这些人来解决实际的问题，其实你抽象层面也解决了某些人的一群人的这样一些问题，而这样的东西会给你来带来一个立刻的成就感或者爽感，因为你帮这个人会十分感谢你。
当然不只是这个人感谢你，因为就像你刚讲，他后面其实还有一群人，他们可能真正有这样的需求，只是之前没有浮出来。
对对对，所以这样的话会让我们的产品产生一个这样的调整，就像我发你的刚才那个网页，就是巴黎北站
。
对，他立刻就有产品方的调整，而这样的话就会有很多的成就感，他会很感谢你，因为他让你的产品，你的产品做了一些一点点迭代，然后给了他，帮了解决了他的问题，长远上其实解决了更多人的问题， 所以很重要的是关注具体人的具体问题，但是用这些方式去探索发现新的问题，同时在解决。我觉得这件事对我们也十分 enjoy 这样一些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冷知识，但是其实对很多人可能会有帮助，就是你如果做你要去德国，你坐这个欧洲之星是在巴黎北站下车，可是去德国在巴黎东站，所以从北站到中间这边可能就有一个断链，那这个解决这个断链，也许它这个旅程就通了。那一旦你这样打通，其实可能它就是一个 package， 可能可以帮助你在整个产品的设计上更完整。
是的，是的，是的。而这些东西其实是你。而你会发现很多这样你的产品迭代的一些 opportunity 或者 idea，
嗯，
这就是我一开始讲到的，就是发现一些原来根本没有人发现的问题，
嗯，
的方式，就是我们建立了很多，在创业中也是创业的积木之一，建立了很多监控或者触角系统，这样的话，我们随时可以与客户有触点，然后发现解决这样的问题。发现、响应和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
发现、响应、解决问题。
发现、响应是指解决这个人的问题，那个解决问题是指这个产品层面，如果这个有价值，产品层面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分为更多客户。
但是这基本上都是要从人这边出发嘛？
对，
对吧？对吗？就是比如说你身为这个产品的 owner， 你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你回应他。然后最后你提出的解决方案，那这个解决方案可能就是你 revise 过的产品，这样子。
是的，
可能是你自己本身的技能也是，因为你为了解决这件事情，你去学了一个新的技能等等，我觉得这都是一种形式。
对，而这些东西积累过程中，就是变成了你的壁垒，或者生意或者个人职业发展的壁垒的一部分。
是，好。
而这部分其实很多人或者很多公司不能沉下心来做的事情，
因为大的公司我相信有太多的考量，其实并不是这么容易的，因为毕竟大公司他们要考量的点多，
他的信息是没有办法传递到的。举个例子，比如这个功能涉及到要开发人员，但你怎么让开发人员甚至客户甚至销售人员或者产品经理，你怎么让产品经理去关注到把从巴黎北站这样一个信息传递到他那儿，这本身对一个公司来说是不太可能的。
嗯，那客户那么多，他怎么可能为一个人去解决这件事情？
对，
对。但是你以你现在的规模，你是可以的。对，你可以尝试去做这件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现在以小博大，你解决了这一群人的问题，其实因为你创业就是这个细分垄断嘛，至少在这一块你就垄断掉了。那垄断完之后，你可能就是一点点的吃，就是上次讲的，一次吃一小口，一口一口的吃。
对，然后这就是在某一个特定区域里面，把自己建立自己的一个壁垒和霸权。
嗯，我想这个今天这样也可以给听众做一些参考，不管是你自己是经营 business， 或是你个人，其实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就是当然我们还回到自己的品牌，就是如果你自己。要去经营你自己的品牌，那你总是可以找到你擅长的事情，然后把这部分做到一个极致，然后你可能立足之后，你就会开始向左前后左右一点一点的去扩张，然后慢慢把你的领域扩大。那它这过程中，就是我在整合上次讲的，就是说你可能没有自己的那么强的能力，可以把你的手臂伸开的那么广，但是你可以透过连接的方式去跟其他更就是在不同领域一样跟你有专业的人，大家有一些联系跟沟通，那你会产生一些新的火花，它可能会开出新的领域出来，那这些领域可能就是一个处女地，没有人碰过，你又可以在里头再继续前进，这样子你就可以在你创造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维度，那在这维度之后，其实很难有人去跟你竞争的。
对，或者我想调整一下你刚才说的一个前进，对我来说没有一个前进的概念，我会想象我的这个更多的像在走一个迷宫或者一张地图，
是
它就是它不是固定沿一个方向发展的，因为
这是一个没有目的的旅程啊。嗯，
对，是个 maze， 是一个 maze， 就是迷宫，动态迷宫。
了解。好，那今天非常谢谢 Daniel 的分享哦，就我觉得这个我自己是收获很多，当然有一些地方可能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冲击，我需要再回去思考一下。那我想我也欢迎大家，就是说今天你听的这一集你有没有什么想法，然后也欢迎你分享给我们，那你可以分享在我们的这个 FB 的脸书里头，或者是分享在我们这个 Podcast 的留言栏。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你分享订阅跟五分好评。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先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拜
拜。Bye.